好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很高兴我们下午能够在一起相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哈。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弟兄哈，今天带领我们敬拜的诗歌。我也相信呢，在经历了过去一周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所出现的各样的问题哈，每个人的心呢都是被颤动的。我们更加看到，借着这些诗歌带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并不是说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安全的，或者我们就觉得这些事情，我们与我们无关，我们是幸运者，我们没有倒在车轮下，我们没有流血，我们没有死，至少我们今天还平安的活着，我们还能够坐在这里和弟兄姊妹相见，我们还能够这样平安的有敬拜，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生活的这一个世界就是一个苦难的，就是一个充满着征战的，甚至是一个绝望的世界。可能现在的中国社会，很多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绝望。这种绝望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只有当他们看到前途无望的时候，他们或者把自己置身在提前置身于死亡之中，或者也将他人一同置于死亡之中。在人还没有流血、还没有死亡之前，其实人的心已经死了。但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现在才是绝望的，不是现在才是死亡的，而是一直当罪恶笼罩世界，当撒旦把人掳去的时候，这个世界一直就是绝望的，一直都在死亡的笼罩之下。当这个世界的人并不认识，也看不到这种现象和状况的时候，他们觉得突然，我们的梦想破灭了，我们生的盼望断绝了。事实上，基督徒应该更早的看到，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世界上有过真盼望，除非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一段圣经呢，如果我们去详细去读，你会觉得，把今天所要读的圣经呢，跟当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这一件极其惨烈的、残忍的这样一个事件放在一起对照的时候呢，你更加感受到死亡的一种残酷、一种残忍和真实。但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些，是叫我们在其中所生发的是什么呢？是信心，是盼望。好，我们先请郑弟兄呢，将马可福音第6章14到29节的圣经呢，给大家读出来。我盼望我们读的时候呢，一同的去进入到这个今天的圣经当中哈。
好的，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洗礼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洗礼听见却说：“是我所长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 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迟。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好，读完了。
谢谢，谢谢郑弟兄，我们一起有祷告。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一起读到这段圣经，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忠心的仆人在地上走完他的道路。我们看到一个黑暗的、一个悖逆和抵挡的世界是如何残忍的杀害属你的人。有时候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盼望，但是我们又在女仆人的死亡当中，我们看见的是另一个盼望。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进入你的真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相信大家读起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有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可能会想到。第一呢，在第6章当中，这段圣经被置于一个中心的地方，对吧？前面我们上次分享的是耶稣回到自己家乡被拒绝，带着门徒被拒绝的情况，而后面呢，是耶稣呢是五饼二鱼使众人吃饱的神迹，而中间呢。就是施洗约翰的死，那这段圣经呢，放在正中间呢，它是有着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一个意义在这里的。当然，从整个耶稣传道的过程的时间线来看，施洗约翰的死也是耶稣传道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随着施洗约翰的死，耶稣的传道事工达到了顶峰，就是在地上最高峰、最多的时候。第二呢，也是随着施洗约翰的死，标志着耶稣在地上传道的事工呢，更进一步走向他人生的终点，人生的目标就是死亡，就是十字架了。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在福音书当中。福音书是以耶稣基督为主角的，对吧？所有的内容是围绕着耶稣的所说、所言、所行去记载的。很少有一段圣经当中有一段的记载，耶稣不是主角，就是没有怎么讲到耶稣的，这是唯一的一段，对吧？在这段圣经当中，几乎没有讲耶稣说什么或者耶稣做什么。那这段圣经它的主角是谁呢？这段圣经在讲谁呢？是在讲施洗约翰吗？我觉得呢，作者也用了一个从文学上来说一个很高明的一种手法，就是你读这段圣经，其实它的主角不在其中，连施洗约翰都没有记载他做一件事或者说一句话，就这样悄悄的死了。就给我们其实造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击，而在这里呢，记载的内容更多的就是恶，一个邪恶的君王和他的邪恶的姘头，怎样唆使他那 无知的女儿来合谋成就了一桩杀人案，一桩残忍的杀人案，是恶人将一人杀害，是不会让我们更感到令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痛楚。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的记载和日本小说家所写的《沉默》放在一起去看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圣经是如何将这段圣经，感动圣经的作者将这段圣经详细的记载在这里的，你也会发现马可记载这段圣经这一段的内容呢，是记载的非常的细致的不是几句话带过，而是非常详细的记载了，用了一种特殊的手法，就是倒叙的方法，不是就是直接去记载这个事情正在进行的那种方式去发展去写的，而是呢。好像这个事情已经过了，然后又回过头去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很详细的写下来，这是值得我们去可以去思考的啊。那我们呢，将从这段圣经当中，从三个方面呢，我们有一点分享和思考。第一点呢，我们将思考的就是以希律为代表的恶或者是罪恶怎样的。残忍的来显示出他那种死亡的能力。第二呢，我们将看到来思想的就是施洗约翰在这其中的死亡。第三呢，我们将透过施洗约翰的死亡去思考一个更核心的主题，就是怎样与基督的死相连起来，相连接，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好，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其实这段圣经呢很有意思啊，有意思的点呢，就是我们越读越觉得呢，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当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耶稣的名声已经从耶稣初始传道到耶稣传道的中期呢，已经是逐渐的在一个更大的上升的趋势了。刚开始的时候呢，约翰的呼声是震动了整个以色列国，所有的百姓都从自己的家中，从自己沉醉的生活当中，岁月静好当中被唤醒，对吧？他们从自己的家出来，来到旷野，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说，你很难唤醒睡觉的人，但是你更难唤醒呢？装睡的人，对于当时整个以色列的信仰和国家的状况来说的话，人大多数是在一种沉睡的状态当中。但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呼喊，讲到是一种呼唤式的，是把众人呢从睡梦当中，从岁月静好当中唤醒过来，他们来到约翰那里受洗，随后他就下监了。前面讲的交代都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责备了希律，就这样他下监了，对吧？随着耶稣的登场，耶稣讲道赶鬼，显出了比施洗约翰更强而有力的那种能力和影响力，以至于众人不只是说跟随他到旷野了，而是说耶稣走进了什么农村，也走进了什么走进了城市。走进到人的生活当中，如果是约翰是把众人从自己的家里，然后带到旷野，那么耶稣呢，是走进到城市，走进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更多的人来听他讲道，来就近他。但是你知道，很少，或者说很多人并不能够很好的把约翰和耶稣联系起来。但是圣经很奇妙的就是。他会很自然的是将约翰和耶稣联系起来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希律回答了一个后来法利赛人们难以回答的一个耶稣的问题。当后来耶稣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长老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直接来诘问耶稣的权柄：你凭什么在这里讲道？ 谁给了你这权利？给你这权柄，在这讲道，对吧？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们，耶稣只说：“那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后来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其实不是不知道，因为在这里你看，约翰不是约翰，希律已经在这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无论他如何的评判耶稣和看待耶稣，他的一个结论是，施洗约翰所身上的气质，或者说他的能力，与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所产生的能力是一个源头，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起点。所以，当众人都在赞叹耶稣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众人都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以利亚，因为他们不认识约翰就是以利亚，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以利亚，因为他们无法分辨得清楚到底上帝透过这个马拉基先知所说的，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要差遣我的仆人以利亚先到你们中间去。这个以利亚究竟是指着谁？是一个先知吗？是那个还是历史当中那位以利亚吗？他们都无法确定。所以呢，他们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待耶稣，认为他可能就是以利亚，他也可能呢就是先知里的一位。至少他们身上的特征是具有明显的先知的特征，这是他们可以确定的。但是只有希律给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非常确定是，甚至是一再反复的确定一件事，这个不是别人，这个一定就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你发现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一件事哈，我们可能都会认为说，希律他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吗？他是吗？我们不会接受他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对吧？我们认为他没有真正相信上帝，对吧？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也有一群人实际上是不信派，就是当时的祭司阶层。他们也曾经以一个难题来诘问耶稣，就是关于复活的问题，因为他们从来不相信复活。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个无神论者，希律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无神论者吧，但是他非常确定的一件事说，有死人复活的事发生。啊，我们把这件事情呢放在前面的故事当中再去看，耶稣的确曾经叫一个死去的孩子复活了，12岁的女儿复活了，对吧？但是希律所说的不是那样一个复活，希律所说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再现，因为在别的福音呢。他是有这样一个疑问来说的。那个疑问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谁呢？”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答案说：“这个不是别的，这个一定还是施洗约翰。”我们怎么去思考和理解希律当时的一个心态呢？希律他手中握着。某种有限的一种生杀大权，至少他的确有能力在这样一个时期，他杀害了约翰，对吧？约翰在他的手中死了，被斩首死了。但是约翰虽然死了，这件事情过去没有呢？这件事情呢，看起来是过去，因为人已经死了，对吧？那个曾经让他痛苦的人。那个曾经让他的良心受折磨、受谴责的声音消失了，他用自己的权利和方法把这样一个声音熄灭了。但是，在他的良心当中，这个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声音，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过去的人。所以他一直认定一件事：耶稣就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是约翰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透过耶稣彰显出来。当然，如果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理解肯定是错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约翰的能力也是透过耶稣的能力而来，而不是耶稣的能力透过施洗约翰而来。但是他表达了，他也其实反面的确认了一件事：的确，施洗约翰的能力与耶稣基督的能力是同一个源头，是同一个牧者，是同一个主权之下所赐予的。那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是什么？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就是让人死的权力。圣经上说是因着给奴仆的人，因为没有人能够在死亡面前，你可以透过自己的反抗挣扎，可以获得从死亡之下的权利和自由。相反，是所有的人都被困在死亡的困局之下，你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已而活着。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见一个比死更强大的能力。我们来看希律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实施，或者说他陷入在自己的罪恶当中的。对于希律来说的话，我们并不陌生哈。伴随着新约的开始，耶稣基督的来到，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就引起了一个家族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希律，这个家族就是希律家族，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自己的王的，犹大家的宝座已经丧失了。他们回国之后，他们经历了被波斯、被希腊，后来进而呢被罗马统治。这些统治者呢，反复的用各样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管理手段和方式呢，管理着最难管理的以色列人。直到后来呢，这个希律家，希律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叫以图买人。以图买人呢，就是旧约的以东人。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坐上犹大王呢？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在争取获得巴勒斯坦的统治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在与埃及较量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希律家呢成了有功之臣，获得了罗马的最高执政长官的一个青睐。就是有功之臣，所以被封为犹大帝的王，就是大希律。就是在他做王的期间，耶稣降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也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呢，这个博士的来朝拜呢，让希律听到了，知道了，原来生下来就有一，现在有一个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就激起了他对这样一个新生王的仇恨，进而他透过各种的方法和手段，残忍的将伯利恒城所有的2岁以内的婴孩全部杀害了。那是他第一次用死亡、用刀剑要除灭、要抵挡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受膏者，抵挡上帝的国。当然，他的那种死亡的权利并没有得逞，但是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希律是他的儿子，因为在他死之后呢，他的权力分散为交给3个儿子，在犹大的是他的一个儿子，在加利利的就是这个希律，然后另外一个呢，在以图麦呃在以以以土克拉呃以土特拉的是另是叫菲利的一个另外一个儿子，3个儿子在分别掌管。那么，当时无论是约翰还是耶稣呢，大多数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事工的一个范围呢，都在这位希律的控制范围之内，是属于他管的。那么在此呢，就仿佛仍然看到一个，就是在天国已经降临的时候，我们先不说一个大的罗马的帝国，似乎就是在这样一个小的范围当中，
他仍然是有一个王的，有一个地上的权柄在这里的。但是天国就是进到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就是进到一个不是一个仁慈的王，不是一个善良的王，而是一个残暴的、自私的、淫乱的、邪恶和败坏的王的统治之下。在这里详细的交代了约翰是为什么作奸的。是因为希律王娶了自己兄弟的妻子，他的兄弟也是一个分封王，但这个希律呢，为什么要把他的妻，把他的弟媳，用我们中国人话就是他的弟媳娶过来做自己的妻子呢？第一，显然呢，希律自己是有妻子的，对吧？第二呢，他的弟媳呢，他的弟弟呢，人家也是有一个家庭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希律呢，竟把他弟弟的妻子娶过来，这个在帝王世家，或者说在当今的社会来说的话，会这种事情是很多的，甚至有人会把这当做一种自己的什么魅力或者一种能力，会觉得呢，这个是自己比自己的兄弟呢是有能力的，是更加有魅力的，连自己弟弟的妻子都甘心情愿的。跟着我，而不是跟着他的弟弟，这是罪人觉得引以为傲的地方，显明了我的能力，我的权势是超过谁的？是超过他人的，超过自己兄弟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有一个声音，竟然站在他的面前说：“希律，你娶这夫人是不合理的，是不应该的。”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少听到有传道人敢于对一个不要说大的执政者，就是小小的执政者，指出他的道德问题。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不好去说，我们也觉得好像这个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受托的权利。有时候我们看旧约的先知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旧约的先知不一样，那是在一个神权国度之下，对吧？甚至我们说以赛亚他就是宫廷先知，他就是在宫廷当中替耶和华来监督君王、指责君王、规劝君王的。可是到新约还有这种制度吗？还有这样一个条件吗？没有了，对不对？因为到新约之后，这样一个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连现在的君王就不是由上帝所选立了，更不是由圣约子民所推举的，也不是由圣约子民所推举了，而是一个外邦的君王基于自己的私欲而强制的安插了一个外邦的君王在这里，他就成了王。那似乎看起来跟我们一个共同体更没有关系。约翰讲道就讲道，你去指责这个。法利赛人也可以，因为他们还是圣约子民。你去指责这个普通的百姓，甚至是税吏、娼妓也没问题，至少他们也是圣约百姓。可是这个不伦不类的这样一个希律王，你去招惹他干什么呢？他本来就是一个狐狸，他本来就是一个恶棍，他没有合法的一个王权，他行不公、不义、不正的事，甚至以这种公开的乱伦的生活，似乎也是与他自己的一个信仰或者人生的状态呢是匹配的。但是，我们的确看到，约翰在那个时代当中。在预备人心的时候，不只是指向了普通的百姓，也包括这位其实是外邦在犹太当中的君王。他指出，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是犯罪的，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更有意思的不是说希律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不是说希律对这件事情，仅仅是说希律对这件事情有恨意。马可福音在这记载的是什么？是谁啊？ 是希律为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呢，是把约翰下在监里呢？因为约翰曾经指责他。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个人，于是希罗底怀恨在心，想要杀他。哇，你是不是觉得更可怕的，还不是那一个坐在官位上、坐在宝，看起来那个衣冠禽兽的一个王？还有他背后一个比他更邪恶、更残忍和更可怕的一个蛇蝎的夫人。这个夫人本来她有自己的丈夫的，但她不满意自己的丈夫居然跟随她丈夫的哥哥，产生这样一种乱伦。好，在这里我们想到，约翰指责的是谁啊？指责的是希律。其实连带着也是在指责谁啊？连带着指责的也是与他这样非法同居的姘头希罗底，而且在这件事上，这个夫人是没有任何羞耻感的，也从由此可以显明，就是他们这样一个乱伦的婚姻夫妻关系不是一方的问题。而是他们双方狼狈为奸的一件事，而且更可怕的是，至少在这个时候，希律虽然将约翰下在监里，但是希律不敢杀他。为什么不敢杀他？因为他还没办法让自己的良心完全泯灭掉，可以完全。践踏自己的良心，跨过自己良心那一最后那一点点的坎，去直接把约翰杀掉。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位在背后的希罗底，却早已经怀恨在心，是已经起了杀心了。也就是说，在约翰的指责之下，在光的照耀之下。不是带来他们自己的一种羞耻感和对自己的一种认识，反倒是带来他们更加强烈的一种对光明的仇恨，对圣洁的仇恨，因为在他认为我的错都是因为他造成的，如果没有约翰在站在这里指责我，那我就是光明正大的，我就是合理的，我就是合法的，因为。我没有认为自己有错，我有权利追求所谓我的幸福，我有权利追求获得更大的权利，或者是荣耀，或者说更高的享受。但是就是因为有约翰在这里，我的这一种自由被侵犯了，我的这一种享受就变得不道德了，就显得错误了。所以他甚至怀恨到。一定要把约翰杀掉，他要以另外一种方式，要把自己的良心的声音压下去，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是用杀害的方式，是用把那一个灯，把那个光熄灭的方式，让自己的黑暗更加的合理化，让自己的黑暗可以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活在黑暗当中，这是让我们觉得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今天我们已经不觉得这是什么稀奇的，因为我们生活的国度，这是惯用的手段。他们不会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一定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他们不会想着我在光中，我需要脱离黑暗，而是怎么想着把光更多的把它熄灭掉。这样，我的黑暗就没有人发现，我的黑暗就变成了光明，我的黑暗就合理了。这种黑暗的诠释看起来就是如此之大，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约翰就这样被希律关到了监狱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希律他自己的一个心呢，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圣经上说呢。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好，从这点来说的话，我们似乎觉得希律还是一个有是非之心的。
还是能够明白是非的。至少他认为，虽然约翰我不喜欢，他说我，他指责我的行为是不端的，是不对的。但是至少我承认，我佩服他是一个艺人，他说的是对的，他的行事和为人是比我高尚的。而且呢，他也认为呢，他对他有一种敬畏啊，这种敬畏虽然谈不上是一种圣洁的那种对上帝的那种敬畏，如果他真的敬畏的话，他就不会去把约翰关在监里面，他而是真正谦卑悔改，对吧？他会悔改认罪，像那些税吏或者像娼妓一样。显然他没有这么做，他还是把约翰关在监里面，只是因着他自己良心的还有一点坎没有过去，他没有及时的下手而已。圣经上也说，他还保护着他。所谓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恶人的残存的那一点良善一样，好像我本来有权利，可以现在就把你杀掉、灭掉，但是我还，哎，客客气气的，还给你留一线生的这样一个机会，还保留你，让你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还能活下去。本来我可以像掐死蚂蚁一样把你掐死，这就是他的所谓的那种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他听约翰的讲论，就多照着去行。这个多照着去行呢，可能翻译上呢的确是不够准确，因为在括号里面呢。有古卷作呢，叫犹疑不定。那我们觉得呢，从整个的圣经的内容来看的话，这个犹疑不定是比多照着去行是更加准确的。或者你可以理解，希律的多照着去行呢，是这样一种多照着去行，就是一种有选择性的。选择什么呢？选择无伤大雅的，选择就是可以装点我门面的，让别人看起来我还是一个有道之君的，或者说能够赢得百姓接受的、欢迎的、认可的那一块呢，我看起来我还是一个可以去改变的，去愿意做一个有道之人的人，那我可能也认为这个是好的，我能接受的。但是，真正你说让我离开罪恶、离开淫乱、离开我心里面的那些私欲，那是万万不能的。所以，这种多照着去行，不过就是借着圣人、借着他人呢，来装点自己而已，不是真正的悔改。犹疑不定就更加准确了，就是显明了这样一个人的心。事实上，看起来他贵为一个有权力的君王，掌管着约翰的生与死。事实上，自己却在哪？却在罪和私欲的捆绑与辖制之下。他甚至都没有勇气来面对自己的罪，在被指责的时候，不是没有勇气承认说我的确是有罪的，而是说我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把我的罪合理。用另外一种方法来以强势的写明我是没有罪的，我是合理和正确的。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犹豫不定，是因为他最终没有自由，没有能力说约翰既然无罪，那我何必还关押他呢？对吧？无罪之人不应该在监狱里面，无罪之人应该在外面，让他更自由的。他如果是义人，是圣人，他可以更自由的去传义道，讲圣道，让更多的人被光照、被影响，对吧？这才是自由的，这才是所谓的照着去行的，才显明是一个自由人。但很显然，他被自己的罪和私欲所捆绑。他不但被自己的罪和私欲所捆绑，他也被舆论所捆绑。他为什么不敢杀约翰呢？如果照着他内心的罪，他一点不比希罗底强。他既然无耻的敢正大光明的与自己的弟媳妇通奸，有什么他不敢做的呢？是吧？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但是呢， 在其他同就是平行经文告诉我们说呢，他所以不敢杀约翰，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怕人的舆论，怕百姓，因为百姓都以约翰为什么？为先知，以约翰为义人，他怕杀了约翰之后激起民愤，本来就不牢固的王位。就不合理、不合法的王位呢，就更加的动荡，使得他会失去眼前已有的权力、富贵和享受，因为他的权力就不在正义之上，而是建立在邪恶之上的。对，就是在这种状况。但是我们看到，当一个罪人在光照当中不肯悔改，他一定在酝酿什么呢？他一定在酝酿更大的邪恶，而且这样一个邪恶看起来，他一定是有机会得逞的。就像圣经在这里说，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好一个恰巧，让人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有很多次，希罗底都想假借希律之手把约翰铲除。以泄心头之恨，只是很难有机会，因为希律也不是说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多多少少他还要顾及自己的颜面，也要顾及别人的看法的。但是终于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希律过生日那一天非常的开心，宴请了当地的贵胄富贾，在这样一个宴席场面上。希罗底的女儿突然出现了，那我们在想，希罗底的女儿出现在宴席之上跳舞是偶然的吗？我们觉得呢，似乎不太是偶然的，因为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有一个主谋，这个主谋就是他的母亲。哇，你去，一直以来我都在想这件事啊，希罗底。已经不是一个那么年轻的，她是一个女儿，已经有这么大哈，至少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这样一个女儿的一个女人了，她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她自己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更可怕的、更可悲的是，她把自己的孩子也带进了这场邪恶的阴谋之中。他正是在用这样一个孩子的天真可爱，在为他的恶谋服务，在成就他心中的恶魔。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以他女儿的舞蹈来博得希律的欢心，结果呢，希律一开心呢，什么都忘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作是王了，甚至把自己差不多和过去的谁呀？这句话很熟悉，是吧？开心的时候说：“你向我求什么？甚至国的一半我都给你。”这句话谁说过？这句话谁说过？这句话是那但以理书当中的那一位什么？那位不是但以理书，是这个以斯帖记当中的波斯王，是吧？当。以斯帖为自己的百姓去求王的时候，是不是王对他说：“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也可以给你。”他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一国之君，真的以为自己有多么大的荣耀和权力，仿佛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他真是世界的中心。他已经忘记了他的权力从哪里来。所以给了一个天大的许诺，其实这样一个许诺根本不可能成就的。但是更可悲的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实际上十几岁，她为什么回到自己母亲的面前去问自己的母亲呢？显然这个孩子自己并不知道求什么，在父亲突然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关系啊？我们就且当时那样说，就是他的父亲吧，哈。就在希律承诺给他你要什么给你什么的时候， 按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应该要什么？他应该求什么？啊，我们在位的做父母的，你们的孩子都在差不多的年龄段，对吧？十几岁的孩子很多，是不是？啊，梦梦的孩子啊，大女儿也是十几岁，他们是在一个天真烂漫的时期，他们会要什么？漂亮的衣服，是不是？好看的玩具。等等这些东西，他们都会要，是与他们自己所关注、所喜悦的事有关的。但是显然，突然一下，他根本就没有想好让他的父亲给他什么。但是，当他求问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指使女儿说：“不要别的，就要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端。”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残忍的一个要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话，这件事情，你可以足以把一个孩子的人生彻底的毁掉，因为这个孩子的心再也不会有真正的良善了，因为他接受的教育，他接受的影响，就是一种死亡的文化，就是一种仇恨的文化和教导，他所要的。不是良善、美好、光明的东西，他说要的就是仇恨，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仇恨当中走出来，因为他一直是在被罪恶所捆绑、所辖制之中。就这样，好像看起来就把这个希律王陷入在一种两难之间，因为圣经上说他觉得很为难，但为这同席的人。实际上不是为了同席的人啊，是为了谁啊？是为了自己的颜面。他认为自己的颜面最重要的是言出必行，是吗？而不是关乎真理和正义。真理正义不重要，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的权利是最重要的。我说了什么，我能够话到，事情就一定能成；我说到就一定能做到，才显明。我是一个有权利的人，我才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这个时候，良心不重要了，真理也不重要，什么都可以放弃。所以，这种虚假的权利捆绑了一个人，也捆绑了这一家子，使他们成了共同谋杀施洗约翰的凶手。就这样，施洗约翰。我们在整篇的圣经的记载当中，没有听到是约翰说一个字，做一件事。从一开始，我们听说他死的消息，到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施洗约翰的确是身首异处，他的头被放在盘子里，带到了希罗底面前，交给了希罗底，他的尸体被他的门徒带去。就这样悄悄地埋葬，似乎在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人生就此悄悄地谢幕。我们看完了人的这种邪恶是借着在这样一个事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如此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再看施洗约翰，我们在想施洗约翰。是作为耶稣的先锋，是为耶稣预备道路，是在他前面为耶稣做见证的。不只是说施洗约翰用语言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把他的门徒，他把听他讲道的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耶稣那里。你知道吗？施洗约翰的人生本身就是耶稣的见证和记号。特别是在这里的死，有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在当时耶稣和施洗约翰是在同一个时空之下，他难道没有能力去出面干涉和解决这个问题吗？仿佛就在他的眼前，他最忠心的仆人。为他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就这样被邪恶无道的希律和他的一家人就这样残忍的杀害。耶稣没有说任何的话，
没有做出任何的阻止，有时候觉得好像很难理解，耶稣，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呢？第二呢，我们也会在想，耶稣，你到底爱不爱你的仆人、你的儿女呢？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为什么不去保护约翰？因为后来连约翰自己也曾经在监狱当中有过疑问，说到底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继续等候别人呢？因为我们听到你有很多的能力，可是这个能力跟我没有关系，我还做我的监，对吧？你到底爱不爱我呢？你如果爱我的话，你就不能搭救我吗？那十几岁的小女孩死了，你都能叫她从死里复活，对吧？那在十几岁、十几年的那个病痛当中的病人，摸摸你的衣服、衣襟，哎，好了，对吧？病痛就解决了。而我呢，我从生下来被圣灵充满，我在前面预备道路。然而，我预备道路和忠心的结果就是我身陷囹圄，而且最终就被残忍的就这样杀害了。所以，我们对司祭约翰的死，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怎么去理解呢？这并不代表说上帝的能力和耶稣的慈爱在这里有任何的减损，恰恰是说，神要借着施洗约翰的死，要带进一个更大的一个事实，就是上帝的儿子要为我们而死。如果施洗约翰的死，我们认为这是殉道者的血，这是殉道者的一个见证，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和激励人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要思想，如果基督的死和复活不存在，没有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话，所有殉道者的死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死就死了。他们被世上的罪和邪恶的势力除掉，就除掉了。反倒是说那些活着的人，他们显明自己，表明自己是正确的，表明自己是有能力的；而死去的人，表明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无能的。但是，施洗约翰的死，不是显明了上帝的软弱与无能，更是彰显了上帝的权柄与大能。所以，施洗约翰的死，是为耶稣的死在做见证，是在做预备，是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离耶稣越来越近了，十字架的路就在耶稣的前方。那你说，邪恶既然是如此的猖狂，他已经得胜了，得胜到连神的仆人忠心的。神的仆人就这样被他们残忍的杀掉了，那还有邪恶不能做的事吗？是的，我们看到的邪恶的确就是这样，他就是可以无所不为，做到他想做的一切。但是邪恶不是全能的，邪恶不是最终的掌权者，因为施洗约翰的死是显明了他对上帝的忠心和对耶稣基督完全的信靠，因为这样一个人生的落幕，不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束，而是说他的人生完成了他最伟大的一个使命。耶稣说，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不只是用语言为耶稣做见证，也是要用自己的生命以鲜血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一个不能够被死亡所胜过的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有力的这种权力，这种能力可以把他的肉身断开，可以把他的血放掉，可以让他的生命在此终结，但是不能让天国中断。天国已经以大有能力的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施洗约翰的死是与基督的死相连的。如果施洗约翰的死虽然说施洗约翰的死在耶稣的死之前， 但是施洗约翰的死也仍旧是联系在随后基督的死亡当中，因为正是因为要连于基督的死亡，所以我们看施洗约翰的死亡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荣耀的事件，使我们相信施洗约翰的死最终他要带着一个完整的荣耀的身体与基督一同来的。最后，我们思想，正是施洗约翰的死，让整个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本来是一个极其悲惨的、一个残忍的故事，却让我们看到一个荣耀的得失。在这里，不只是约翰的死，也表示着基督不久之后，他将以更残忍的方式、更残酷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他被这个世界所拒绝，被黑暗的权势看起来他被胜过，但是正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要胜过那掌死权的魔鬼，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要将我们从死亡的权势之下完全的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对施洗约翰的看起来是保持了一种沉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是因为他也要顺服于上帝的旨意之下，也要像羊羔一样被牵往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因为要通过他的死，使所有从创世以来因着信仰而殉道而死的人，在他里面将有复活的盼望。上帝要为在他里面为他忠心而死的人的伸冤的方式，就是透过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死来为他们伸冤。所以在随后耶稣的死和复活之后，他的复活就宣告了他的得胜，也是将所有在他里面死的人带进生，带进了他的复活和永生当中，使他们的死不再是结束，而是完全的得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究竟这奇妙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是从约翰那里来吗？约翰不是源头，相反，源头就是耶稣他自己。能力从哪里来呢？是透过一种强大的武力。是透过一种强大的能力来制服邪恶，让希利很害怕，让希利的家庭没有能力，他想做的事他做不到吗？不是，是透过什么？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将那不能死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盼望着，是不是我们的国家这种邪恶的势力快速的瓦解，快速的解决和改变，是不是我们的同胞就能从死亡的黑暗的这种权势和影响之下就能够得到释放、解脱，老百姓就有盼望呢？我们不要看错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给人对人的盼望，这个世界就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但我们也看准了，耶稣基督就是那光，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只有透过他才能到父那里去，也只有透过他的死里复活，我们才能够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才能够从死亡走向永生。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既有这样的把握，既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活在当下的社会，今天的国家，我们就是他们的盼望，因为在基督徒身上，我们该有的那种因信耶稣基督有的那种把握与盼望，能让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亮光与盼望，让他们认识唯有耶稣，只有耶稣。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看死亡是残忍的，甚至死亡是不公义的，是邪恶的， 但是我们的确在你和一切跟随你的人身上看见了死亡带着另外一个颜色，就是基督复活的荣耀的盼望在向我们彰显。它不再是一个我们的尽头，而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门，一道荣耀之门，跨越荣耀的门，是通往永恒和荣耀的地方。所以保罗说，我们似乎是要死的，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什么也不缺的。主啊，让这奇妙恩典和福音在今天信你的人身上彰显、活出来，好显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求你与我们众儿女们同在，因为你就是那光，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